北京副市长全参与反习政变，美参议院通过换台以乌法案。专家称减息美金融市场将崩盘，预告 8.7 强震。台湾地震学家辟谣，台湾气象处话强震来时不是先开门。北韩黑客出动攻击南韩军工企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4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张女士的经历。张女士在做白内障手术前被告知血糖过高，无法做手术。她在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的改善。
一个月到呢，即食咗一瓶呢，低咗都有都几理想，即係个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咁样，我都即係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我话啊咁好，就顺利做咗嗰个白内障嘅手术啦，做咗一隻，再过10日又做埋另外一隻。
张女士唔单止成功接受咗手术，仲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夜间不再频繁起身。
我觉得他对排毒就真的挺有效的，个人的反应不同。
三高代谢补旨在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恢复自身的疗愈能力。健康补充品的效果因人而异，张女士的体验可能并非典型。我们鼓励大家在尝试新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北京副市长高鹏落马后，传出消息说这个是一宗政治案件，可能牵涉到3月中共全国两会期间的黑色轿车冲击新华门事件。高鹏落马非常突然，他在2023年1月升任北京市副市长，亦就是在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习家军稳稳掌权的背景下获得提拔。外界质疑高鹏不是习近平政敌培养的人马，又是在一年前刚刚被重用，说明他通过了严苛的审查，究竟为什么会落马？而且他在被查前三日还出席了昌平区安全生产调度会。官方在21号通告高鹏被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在22号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表态称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对高鹏审查调查的决定。视频人陈破空在直播中说，尹力表示他和北京市委坚决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习核心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说法强烈暗示了高鹏一案是政治案件，高鹏确实可能如同网传所说与冲击中南海事件有关。3月10号网上传出一段影片，显示一辆黑色轿车试图进入中南海新华门，但在门前停下，司机被多个便衣架起来拖走。新华门距离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办公地点很近，安保极其严格，发生这样的事还被过往车辆影低，被发到海外，整件事处处透着不合理和诡异。高鹏主管天安门管理委员会，亦主管北京的交通和紧急事务，因此有传闻说习近平追查冲击新华门事件，高鹏背上责任成为牺牲品。不过陈破空提出不排除高鹏确实与冲击新华门事件有关，例如他可能是同盟，或者默许了这件事，或者是将怎样冲击中南海的内部线索告诉了行动一方。黑色轿车能够一直开到新华门前，这个人的证件应该能够突破重重封锁，不排除高鹏就是内线做了某种应对。陈破空说，现在中共内部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反习不反习的问题，高鹏案的实质应该和习近平政权有重大关系。 從去年開始，隨著中國經濟不斷下滑，就不斷傳出中共高層對習近平不滿加劇的消息。例如日經亞洲社論撰稿人中澤克爾去年9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元老在北大河斥責習近平，現場還有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池浩田壓陣，沉默支持反習近平的曾慶紅等人。旅澳化學家袁洪兵今年1月在自由時報發文說，以劉源為核心的一批紅二代達成政治共識，要求習近平落台。袁洪兵認為中共體制內爆發政治危機，習近平黯然失勢，是2024年極大概率發生的黑天鵝事件。美国联邦参院23日通过950亿美元的对外拨款法案，分别向乌克兰、以色列及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目前法案已经呈上总统拜登，预计拜登将会迅速签署。综合外媒报道，法案在20日经众议院批准后，23日晚间在参院进行最终表决，以压倒性的79票对18票获得通过。法案包括对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援助，对以色列提供260亿美元战事援助，并对加沙进行人道主义救济。另外80亿美元用于在台湾同印太抗衡中共。法案仲包括要求 TikTok 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在一年内出售股份，否则可能被封禁。一些國家因為顧慮經濟因素向中共妥協，但外界注意到菲律賓疏遠中共，轉向親美日之後，經濟反而向好，兩大支柱產業迅速發展。日韓與台灣的廠商跟隨有岸外包趨勢，將部分供應鏈轉移到菲律賓。自由亞洲4月23日報導指，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8年前上任後全面投向北京，疏遠華盛頓，很大程度是為經濟利益。中共的一帶一路設定在菲律賓投資大量基建項目，包括針對呂宋島規劃多條鐵路，建造一座連接馬尼拉灣的高速公路橋，並修建水庫。美國亞洲經濟研究委員會主席馬尼拉亞典耀大學經濟學教授魏海華，由於招標過程沒有引入競爭，而且中方提供的借貸利率沒有吸引力，這些一帶一路項目最終都沒有實行。國際私人企業中心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副區域總監戴佩瑜進一步說，過去幾年對很多菲律賓人來說，中國的投資是壞處大過好處，特別是很多大型基礎建設的投資都產生腐敗問題、不遵守菲律賓法律的問題，或者中國勞工在當地帶來的問題，在其他國家浮現的問題同時出現在菲律賓。小馬科斯成為菲律賓總統後立場大轉，在南海維護本國主權，與中共對抗，外交方面轉為親美，與台灣、日本等拉近關係。魏海認為菲律賓大眾強烈支持小馬科斯的政策，認為杜特爾特對北京過度屈服，並允許中方入侵菲律賓領土，菲律賓人民感到受屈辱。外交立場的轉變反而為菲律賓經濟帶來榮景。自由亞洲翻查聯合國數據，發現由2016年到2022年，菲律賓已宣布的陸地外國直接投資額度存量增長近50%，由2016年的8177億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12127億美元。其中增幅最顯著的產業分別是電子設備業以及信息和通訊業。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菲律賓在疫情後的通貨膨脹率低於實質 GDP 增長率，這個顯示菲律賓經濟正在經歷正增長。自由亞洲認為美中衝突升級導致貿易轉移，外資為繞過美國對中國的禁運措施和關稅，傾向於向東盟國家投資，菲律賓因此受益。美聯儲推遲減息，有觀點認為首次減息可能出現在6月， 不过有专家认为减息可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崩盘。美联储暗示立场可能转向鸽派，令股市债市双双提振。传奇避险基金创办人史匹兹纳格尔话，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立场转向鸽派是好事，因为可能代表减息，但实际上只有经济明显陷入衰退，美联储才会减息。史匹兹纳格尔建议，市场应该充分利用当下对经济的乐观情绪，因为一旦美联储减息，美国金融市场可能面临剧烈崩盘。自从2022年初以来，美联储已经加息了525个基点，以防止通胀飙升。史匹兹纳格尔并不认同美国经济的韧性令市场对不着陆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利率如果持续增高，最终将戳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信贷泡沫。针对美联储几时减息，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表示，六月会是首次降息合适的月份，预估今年减息三次，共计减息75个基点，2025年预计再次减息四次，共100个基点。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将今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测由 2% 上调至 2.8%， 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测由 2.7% 上调至 3.1%， 都高过彭博共识预期。花莲由4月3号至今已经发生超过1200多宗余震，更在23号凌晨不到10分钟内接连发生 6.0 及 6.3 级地震。民众本来就担忧，偏偏还有媒体称台湾知名地震学家马国锋曾经说过，米伦断层未来发生错动的几率高达 88%，或引发高规格 8.7 的超强地震，台中以北都会受一定程度影响。马国锋23号在社媒发文说，我什么时候说过，真是激死我了。马国锋说，新闻及其他报道乱讲，我几时说过米伦断层会有规模8的地震，中几率是 88%， 真是激死我了。我地震学都没那么差，台湾岛内不可能有规模8的地震，因为我们岛内的断层没那么长，我没那么笨。台湾近来大小地震不断，中央气象署提醒民众，应对地震的第一步不是去开门。花莲强震后有网友发文说，被震到睡不着，突然间想到刚刚地震时应该先去开门，定是要即刻找遮掩物避难。如果没有开门的话，门边仍就无法逃出，不是很危险吗？气象署贴文指，事实上遇到地震第一步并不是开门，关煤气，正确的做法是即刻躲在台下。气象署解释说，如果地震强度足以令大门变形，冲去开门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因为剧烈摇晃而跌倒，或被家具跌落物等砸伤，所以强震来时千祈不要四处奔跑，还有如果当时正在煮饭，可以立即关了煤气，如果不是这样也不要走去熄火和关煤气。台湾教育部脸书亦曾经发文表示，吊针摇晃后物品会先跌落，接落嚟先至系房门变形，急住去开门反而令自己身陷危险。南韩警方日前表示，近一年半以嚟，北韩三大黑客团体对多家韩国国防承包商发动全面网络攻击，入侵内部网络，窃取机密技术资料。韩联社23号报道，警方调查发现，南韩83家军工企业中有10多家遭遇攻击。警方表示，经调查证实，呢啲北韩黑客组织至少一年半之前就开始发动攻击，难以详细掌握具体攻击时间同受害规模。但从南韩军工技术成为目标嚟睇，可以肯定呢一波联合网络攻击嘅背后有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嘅具体指示。 南韓警方與國家情報機關、民間治安專家合作，追查出三個黑客團體與北韓情報機關有聯繫。這幾個黑客團體直接或通過下游分包商在南韓軍工企業的資料系統植入惡意代碼。例如由2022年11月開始，黑客在一家公司的公開網絡植入代碼，利用公司測試網絡安全的機會感染內部網絡。黑客亦利用下游分包商的員工私人和公務電子郵件都用同樣密碼的習慣入侵軍工企業網絡，取得機密技術資料。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